生命的源头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是一个很有祝福跟动力的主题哦。那神也是很奇妙的神，就是每次要讲什么主题，就是之前就会神就会差派一些人给我一些提醒。那这一次当然我自己不只是得到提醒，我自己在这个话题这个主题里面有很多的学习。就生命的源头，当我们在不停的生命往前走的过程，那到底这个源头是不是正确？意思说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一些根基，一些动力，这些根基会影响我们生命的这个本质，那也会带领我们往前走。所以有时候呢，有时候因为我们太忙碌了，就比较没有去思考，但是神就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做提醒。那我就在想，其实在想开始要怎么跟大家分享。那在想到花，我是一个会送花的人，虽然我不是很懂，但是我喜欢去找一些花，然后漂亮，那偶尔就找一个名目好了，比如说师母的生日或是结婚周年，那就送花。但是花很有意思哦，因为我都可能蛮早去啊，买回来那我自己就又不会插，但是我不管，就把它买找一个花瓶，然后就把它放进去，那等拭目起来就可以看到。但这个花无论怎么漂亮，就发现说这个花还是会枯哦。我们就会做成干燥花，把它倒着然后做成干燥花。那我就在想说，花再怎么漂亮，为什么还会干枯？你再怎么漂亮的玫瑰花，什么花都一样。可是你放了好了，你有插在花瓶里面，有换水，那甚至他们都还会提供一包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那包东西就可以倒进去，那可能是养分还是什么，可是还是会枯干。那我就在想说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法，因为这其实还是可以很多可以思考。就是生命如果像这个花，你无论再怎么绚烂，我们追求生命非常非常丰功伟业，很丰富，我在文章上面在牧者的话曾写过，但还是会枯干，就是因为底下没有根呢，所以还是会枯干。所以就回到说，最近一些弟兄姊妹都跟我分享，那我自己也有一些体会跟经历，就生命的源头，就是你的根本，你在生命的最根基，或是影响你生命本质，产生动力，产生喜乐的心，然后那个催逼你往前走，或是你需要的养分的供应，可能蛮多人，你自己看，鼓励弟兄姊妹，你看一下这个 slide， 因为我想了蛮久了。有几次有人跟我分享，就有人把这个生命的源头建立在工作上面，工作 push 我往前走，或是人对你的肯定，人对你的看法，然后当然成就财富，那生命的源头看到可能是钱、存款、物质、房子，我需要更大的房子，那个动力就来了，那我就是更认真工作，或是追求更多。每天早上，我以前认识一些人，礼拜六早上，前面礼拜六早上起来了两个小时，一定会去 study 本周的这个各国的股市哦，而且认识一些朋友。但因为这让他的生命觉得有意义，然后当然有了生命的源头，可能是健康，花很多时间在肉体的健康，那没有什么不对。我说这些应该蛮有一些人都是在这上面。或者说生命的源头是这些，然后加上某一个问号，可能这里面都有。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说的，这是不是像那个玫瑰花都是短暂的？我们要思考哦，不然你会找错方向哦。 就如果你追求这些，可是你发现说工作可能没有跟，为什么？可能工作今天就有，明天就没有，或者说工作就8个小时，其他16小时怎么办？那如果你找错源头，那就在里面就会有挑战。最近当然有人是说别人的给他的肯定是他生命的动力，但如果人家的肯定没有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你这源头就会错，然后就会动摇，然后你的那个生命的供应就好像少了，就像刚刚所说会枯竭一样。所以就在对我自己的提醒，包括我的侍奉，包括我将来还有多久可以侍奉，我生命的动力在哪里？我在华语侍奉到第10年了，我那个动力是不是减少？爱你们的心是不是减少？所以生命要有正确的源头。今天我们来省察自己，其实每一次讲到都是省察自己。那我就想，就在网上再找一些故事，故事我做了一点点修改，其实这是一个征文，就是寻找生命的意义的一个征文。那就看到有人投稿，那一个国王什么都有，年轻，生活非常富裕，大家都是顺从他，吃喝玩乐什么都有。我想你读历代的历史，有的王还会在楼顶用那个弹弓射底下的人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历史上这个故事。王什么都有，但他觉得生命好像蛮空虚的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那问底下的所有人，没有人知道，说你们提供给我吧，提供一个看法，我生命到底怎么可以更丰富，怎么可以更有意义，除了这些该做的事，或是这些比较我觉得没有意义的事，告诉我生命到底要抓住什么。没有人有答案，因为没有人敢提供，如果最后答案不太对那怎么办？所以就没有人提供。那最后就有一个人说，王啊，这个住在某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有一个智者，很有智慧的人，你要不要去找他？ 可能他才可以给你答案。我说王听了就很兴奋了，他说好，那我一定要去。可是那地方非常遥远，而且他觉得要找这个应该要一个人去，不应该再带着一群人马，带着那个几像西部片这样，前面后面牵着3匹马，里面都有物资供应，然后不能这样，他就一个人单枪匹马，没有枪了，就是一个人就去了。那经过了很多的遥远的路，然后马也累得过世了，然后到那个地方，可是他非常饿，非常累。他找到这个地方，问了很多人家，告诉他这个地方，他非常饿，非常渴，然后看到他这个外面有一些果树，然后还有一些干的那个食物，他就去拿来吃，而且这个门就开了，那他就很不好意思，因为他是网，他在偷东西，他就跟他说很不好意思，我要找一个那个某某人。那因为很饿很渴，我就先吃这些。那个人说没关系，我这些都是你可以享用，你只要要享用就有享用。他说你要来干嘛？他说我要来找生命里面到底什么可以让我生命更有意义。我什么都有，可是我需要找到那个意义，让我生命有喜乐一点，有阳光一点，有动力一点。那个人就说你就跟我住下来，你每天看我在做什么。就每天好，隔天早上起来就看到有很多人来找他，帮他们，他这个智者就医治他们，回答问题啊。可是他在里面好像还是没有学到什么东西。他看有空就跟他聊天，可是那个问题这个智者都不回答，他没有直接回答。就一天有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是这个国王的敌方的一个将军，就是敌国的一个将军，来求医治，受伤了来求这个医治。就这个智者就说，今天你可以帮这个人包扎。这智者不知道怎么知道， 那他当然不要啊，因为这是我敌方啊，是而且在战场上还见过。但是智者就跟他说，你就去。所以他就去包扎，然后包扎过程跟他聊天，然后在这里面可能过程很久，不是很短，一个小时嘛。那回去之后，智者就说，你今天到底有没有得到答案？他说什么答案？你问的问题的答案。他说我今天只有做一件事，就是去包扎这个人的伤口。他说其实那个智者就说，其实你应该从这里应该领会到，其实生命里面应该就是你更多的去赦免，你更多的去爱可能你平常不爱的人，你要更多的把自己放下，你要去找到那个动力根基，可能是爱，可能是赦免。所以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，但是国王就很满意的回去了，因为生命的本质里面可能要行动，可能不是光享受，不是光看我自己，那要里面有很多的付出，很多的给予，很多的赦免。很简单的故事，那我看着自己看得蛮感动，因为最近的发生一些事，我也在这里面有时候会走不出来。所以今天讲生命，讲生命的泉源，那其实是从诗篇里面出来的。诗篇36篇，其实前面1到4节是写一些人，可能是恶人，不合神心意的，或是内心有很多狡诈的人。但很有意思哦 ，lectioner 又直接从第5节，他可能我们有讨论过，跟牧者有讨论过，是不是1到4节比较灰色哦？那就从第5节开始到第10节，你回去可以好好看。那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说，这个教会年历为什么只安排从第5节开始？我们有在讨论，我来念。好，那你预备你自己的心，说今天如果神透过诗篇，透过诗人所写的，要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本质，那就去领受说诗人怎么会有这样的领受。而且前面可能有一些跟他敌对的人，偏偏在敌对的人之后1到4节，他可能有一些的感受之后，第5节豁然开朗。我来念，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，人民深处你都救护。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印下，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满足，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第9节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。很简短的几节，但我以前读36篇也没那么仔细，但这一次在预备的时候就从里面得到很多的激励，尤其在一些的挑战当中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祝福。我们就预备我们自己的心，让神透过诗人，透过他所写的，虽然是人的话语，但是神对我们说话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父神们，献上感谢，不管我们生命在什么样的光景，神你与我们同在。不管我们年纪是20、30、甚至80，但神因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掌权，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有动力的时候，每一位都是年轻人，生命里面充满了动力，生命里面的根基是稳固的，目标是清楚的。每一个过程也许有挑战，也许有跌倒，但是我们深信，我们有那样的信心，神你必我们同在，你要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行。我们也许跌倒，也许会跌倒，但是神你扶我们起来。在我们当中或许有一些人还在找寻生命的意义，那神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，生命在你，生命在于你，紧紧的抓住你，把我们的生命跟你连接，我们的生命就要丰富，我们的视野就要拓展，我 我们生命的深度就要加深，我们所看的就要更高。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教导底下，开放打开我们自己那封闭的心。主，你再一次对我们说话，再一次摸着我们的生命，再一次摸着我们的心。谢谢天父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生命，我说最近有一些人跟我分享，那我最近当然有，也有自己有当中有问号。生命有没有问号？我想应该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。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那样？生命有没有惊叹号？惊叹号可能有不同的惊叹号，我在想了，你们文法很好的就知道，惊叹号有时候是生气的惊叹号，有时候是赞美的惊叹号，感谢的惊叹号，或是生命是不是会空白，某一个阶段是不是空白，为什么会空白？当然要去想，可能这一段我不想去记忆，可能这一段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，那就觉得是空白。但是不是真的是空白，我们还是要去辨明。所以生命，你我的生命，我自己了，最近可能有一些问号，但问号神慢慢去拿走，神会回答。那惊叹号，有一些不好的惊叹号，求神也将这些解禁。那我们惊叹号是正面喜乐的。那我从很小，我有跟你们分享，可能从国小国中我都希望我的生命不要是空白，但是最近要学习就是慢下来。我是不喜欢，当我 中间蛮多人都这样，不希望自己的生命有空白，所以要填满，要做很多很多的事。但是有时候太忙碌，可能也最后记不得，也会变空白，我自己的感受。因为最近记忆力非常不好，所以有些警惕哦。好，所以如果有这么多的问号、惊叹号、空白，那我们刚刚又说分享说，你应该连接到抓到对的根源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除了肉体的生命，应该要有更长的生命，不然那个问号就不需要有。跟弟兄姊妹常常分享，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，所以这个一口气里面，我们就会有自然而然会有问号，因为问号就会促神我们要去找答案。可是我觉得啦，因为我不能跟动物沟通哦，但是我觉得动物可能没有问号，因为它不会要去找答案。那我说有三个最基本的问号：人从哪里来？人活着要干嘛？人死后往哪里去？这三个可能是生命里面过程常常会要找答案的。那我想动物可应该是不会，因为神创造的时候并没有吹那口气。所以如果有这些要填满的，那应该除了肉体的生命还有其他的生命才对。按照圣经当然有，我们有内在的生命，内在的生命当然其实就是心啊、头脑、思考、决定啊。那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，就是灵里面，就是灵魂，神会在那里面告诉我们要填一些东西进去，而不是物质，刚刚讲的那些成就、工作、人的肯定，不是那些所能填满。所以生命除了肉体之外，应该还有更深一层。那今天我想蛮多人来这里，可能就是要知道，要得到那更深一层，丰富一点，或是答案多一点，或是更清楚明白一点，那个东西，那个内在，或是另外那个比肉体更高一层的生命需要的是什么，我才知道将来怎么努力啊。所以那个源头包含品质，源头正确，你的生命的品质才会正确，然后胜过失望挫败。最近有人跟我分享是失望或是挫败感很重，那我就希望说透过今天神的话语，不是我的话语。那当然有人是无奈，这世界我不能做什么，我即使是去投票一票，我到底能做什么，那就觉得很无奈。那有人是愤恨，就是这世界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我的周围会这样。那但是那个源头如果正确，这些应该都会减少，甚至没有。有人的生命是没有所谓的失望，充满了希望，生命充满了盼望。我想有人是有这样， 尤其是小孩子来，你看三岁的，我三岁的或是二两岁好了，应该开始的时候蛮少失望的，那慢慢糖拿不到的，慢慢他要的东西妈妈爸爸说不行要有，哇，那个失败挫败感就开始增加。这小孩子真的是在这里面学习，那越来越懂事之后，那如果跟神的关系更亲密，那这些东西又慢慢的又没了。那人好，那个小孩子好像是这样的成长过程。我把第九节调到前面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这个诗人的领受，我想他可能经过蛮多的东西，但他的领受，他说在你那里，在你里面有生命的源头，就是原文就是 fountain， 就是那个泉水流出来，原文可能就是这样，在你的生命里面就不断不断的涌出来。如果你们喜欢喝茶的就知道，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开始喝茶的时候，那当然家里家境不是很好，但是因为我家教，所以我家教的钱除了生活之外怎么使用就爸妈也不会管，我说你们都知道，我就拿很多的部分去看电影，因为我想要当一个影评家，所以就拿很多钱去看电影。那后来也要当那个风雅的人士哦，就去喝茶，就开始去那个台北市各个茶庄陆羽了，那时候都是陆羽，然后坐下来，然后就他们有帮人家讲解，我就要知道更多的茶叶。那他们就开始就说，哦，茶叶泡茶最好的是什么？泉水。泉水泡茶是最好的。那我就问他为什么，他说那泉水是流动的，不是死的，所以很多的杂质可能会流走，那但是流动的，所以就会有矿物质。很难想象，我但很多介绍，那很久很久很久以前，所以我只是有记忆，就说泉水是最棒，泡茶是最棒。所以这里你看很有意思哦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在神里面那个生命是什么，像泉水一样涌流出来，所以那个本质是不停的流动，是生生不息。所以我们刚找的那些都是短暂，那些都不是流动的，那会停止哦。你刚刚讲的我们前面那些都会停止哦，但如果到神里面，那泉水是泉涌不尽，而且那个本质是洁净的，本质是活的，本质是纯的。那因为诗人，所以他在后半句就对了前面，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，就是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看见光。其实可能是很类似的意思，就在里面不只是泉涌源远不尽的涌流出来的生命，在里面还有光，那个光我们可能把它看成还是生命，但是光的生命的特质可能对前面的泉水做了更多的描述。这光可能是带来很多，包括喜乐温暖，这泉水竟然是喜乐的泉源，而且是温暖的。我们知道泉水都是冰的，那这里说那个光是温暖的光，所以这个生命充满了温馨，充满了能力，充满了能量。第九节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，生命的源头不要找错源头。所以这是以前在旧教会的时候，在 retreat 的封面就用插头告诉我们说，插头插座要插对了，你不要插到那个电力不够的，不要插到那个会短路的，把这插头插到神的，那你生命源头就是正确的。回到第五节开始，那生命的泉源，我们生命的本质，不知道这个泉水涌流出来到底带着什么。我们刚说光，那光是温暖生命喜乐然后纯洁，可是在这里面到底有哪些是比较具体的？诗人并没有忘掉，他不是说啊，是随便想一下或者随便感动然后就写一下，好像很抽象。像因为我很喜欢古诗词，那我非常喜欢，可是有时候读了半天你并不一定知道是什么。那诗人就很认真而且很确切的说，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。所以在这些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本质，就是爱。 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需要爱，但是他这里说你的慈爱尚且诸天，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爱其实不只是爱，非常丰富哦。如果你去看原文，我就鼓励你去看，其实这里面的爱不只是我们现在想的爱而已，包含了拯救，包含了怜悯，其实可能蛮多是偏向 mercy， 偏向那个怜悯，就是我不够了，我不行了，到这里，到这个源头了，我算是走了三年三个月，我到这个工作三个月了，然后我已经这个换到一个环境，或是我另外一个那个 life stage 改变了，那三个月走下来没有动力了，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但神慈悲怜悯要把我们从那里面的困境拉拔出来，所以这个爱包含了那些。好，你就可以看原文。那诗人说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不是我所能测度的。上帝诸天就是涵盖在所能想象到的范围，你的爱到那里。我不是跟你们说吗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一句话充满了很多神的爱，我不是有跟你们分享过吗？你去想那一句话，其实神的爱在创造整个宇宙几亿个星球里面，神的爱已经在那里面，鼓励你去想。然后再来，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爱，所以这个爱真的就是生命里面的本质，我们需要的动力。因为我们也想要被爱了，那我们也想要去爱神，我们想要去爱人，所以那个生命里面如果是需要这样的本质，那当然需要插对那个源头，那个爱才能绵远不尽的供应我们。好，那第七节他继续说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所以他继续说明这个爱，托你这个爱其实宝贵，原文可能就是说无价的，比我想象的还多，极其多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抓到人的爱的时候，可能人的爱都有限。其实我最近比较大的挑战就是在爱里面，就发现跟弟兄姊妹的爱，或是听到的故事，人跟人之间的爱，包括先生跟太太的爱，家人的爱，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环境，那个爱怎么会就忽然间就停止了，或是减少了？那我自己也在找答案。所以这里开始描述是说，神的爱是无价的。刚刚说神的爱是涵盖可能整个所创造的这个宇宙，那这么珍贵的爱，其实可能才是我们生命才有办法变成源源不断的那个供应来源。那其实原文这里是说跟那个投靠，意思就像难民一样，我要像难民，我需要投靠一个对象。那这个诗人就说投靠在神的保护跟爱的翅膀底下，那我就在那边可以得到安稳。那当然最近我们在难民的事件是蛮多人在讨论，那有弟兄姊妹在跟我讨论这个难民的事，就是怎么去判断难民这件事。这可能大家都要，你祷告要祷告正确，那有弟兄姊妹来分享，那我就跟大家聊一下。那如果今天这些国家那借助这些难民，可是像德国一样，那这个难民就带来很多的问题，我们看到报道了。然后这些弟兄姊妹就问说，那我们是不是该去帮助这些难民？尤其在华语在江南，我们鼓励大家去关心这些难民，蛮有意思的。有弟兄姊妹在这样问的时候，那我自己有更多的思考。那再回到这里，就说你只有把这些人带到神面前，我们能提供的都有限，而这些人可能因为他们需要的，可能在那个短暂底下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，可以供应他肉体需要的地方，可能是这样。那如果这样，可能在还是在人里面就会有他的软弱跟挑战。我们啦，比如说我们需要的时候，那我就去躲一下，可是开始安稳一下，我又开始又想其他的事情。那其实人就是有这样的软弱，所以我并不说我们可以很正确的去处理难民的这个问题，我们都需要智慧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除非把他们带到神面前，不然这些问题还是会出现， 就像我们自己嘛，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不正确，神说好，你可以到我的翅膀底下。可是当我们歇息一下下之后，两三天气力恢复了，我们开始又东想西想，可能了，我说可能这样。所以这投靠，除非你跟神的那个源头是一直连结在一起，不然你可能难民之后，哎，得到了很多的祝福之后，你可能又会想别的。人啊，人就自然会这样。但是鼓励大家，如果诗人这样的分享，好，那我最近在灵修的时候也是读到了，在《生命记》里面说的，其实神的百姓没有穷人哦，在《生命记》里面写，那这句话我就想了蛮久了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生命记里面说的哦，神的百姓应该没有穷人，神的庇护，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看顾，是不是在这里面提供了一个很棒的地方，让所有需要的人在这里面享受到爱？所以神的百姓应该不要孤单，应该不会孤单，这我们在讲第一讲的时候讲过。好，再来继续描述，诗人就很具体的描述，虽然你想可能还是很抽象，但是我希望你是具体能抓到。他们必因你店里的肥甘得以满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所以这里面提到了说，在神的殿中，这些因着认识你的名来到你的殿中的，可以享受丰盛的盛宴。其实这肥甘就是丰富，就是我们湾区不是有一个教会叫 Abundant Life 吗？其实这个原文就是 Abundance， 就是丰富。在神的殿中应该是丰丰富的，可以享受那个盛宴。那里面有一个喜乐的水，你可以一直喝。所以神的爱其实就是，我觉得啦，这里应该不只是物质上，不是说物质上，在神在教会里面我们中餐吃的蛮好的，那也就在中餐里面有好像丰富的盛宴。那其实原文可能比较多说是属灵里面盛宴。在生命里面的过程，我们刚刚不是说人活着要干什么，可能有一些的疑问，那在这些疑问里面，这里说其实你进到神的殿中应该能得到答案，应该能得到供应。就是在灵里面我需要真理，那教会里面应该要有真理，我需要喜乐，教会里面应该提供喜乐，我需要爱，我需要很多的关怀，我需要安慰，那教会应该要具备这些。这是这里，因为神的殿哦，当我说神的殿不要只限制在这里了，这最近跟你们很多的分享，神的殿应该在你的家也是，在你所到的地方也是，所以在你所到的地方或是你的家中应该也要具备这些。人到你的殿中也应该享受到真理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祝福。所以神的家必须要提供这些丰富。那你自己的家有没有这样的期待？我也要提供这样的丰富给每一位进到我家里的人。那这里其实就蛮有意思的，就是自己要先经历。我有在想啦，因为最近有人是来跟我分享他的软弱，或是在教会里面看到的一些比较负面的，那我都鼓励大家说，你先自己去经历，你分享出来才会是有根据的。那最近有人跟我分享，问一个问题，我刚刚不是有问他吗？有问题说，神到底需不需要我？这是弟兄姊妹的分享，不在我们当中。那就问说，神如果把我找到他面前，但神真的需要我吗？我所在的工作的地方需要我吗？我的家需要我吗？教会需要我吗？那当然它有更深一层了，就是说我做每一件事是不是都是为了我自己的缘故？因为神如果不需要我，我可能工作为了我自己啊，我甚至在家里也是为了我自己， 我去爱我的旁边的人是不是也是为了我自己，或者在教会侍奉是不是也为了我自己，所以他在里面挣扎。但是其实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可不可以先不要想神不需要你，需不需要你，先想说神爱不爱你，你先把这个问题岔一下。如果你说神需不需要我，那你答案说神不需要我，因为神不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，那哪需要我？那你就会在里面说神不需要我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我的价值不是又减少一些了？我说你先不要这样想，先想神爱不爱我。 那神爱我的话，是提供我各式各样的，包括可以把我的生命里面的领受分享出来。所以神爱我，为我铺成的整个的所有的环境，为我预备了各式各样的人，为我预备了同事、家人，甚至陌生不认识的人。可是神不是因为需要我，神是说他爱我，让我在这里面去享受服侍别人所带出来那个生命的扩展跟祝福。那你的方向就会对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样想。敬拜赞美团队刚刚站在上面，大家在唱诗歌的时候，你会想说神需要我吗？还是说神爱我，让我可以在这里侍奉，让我的生命透过赞美跟神连结，跟弟兄姊妹连结？那方向不对，那个转一个弯，那你就会带出来很多的那个祝福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受？所以我的答案应该是，神那个需要跟你想的需要可能不是一样。神的需要是需要我们在这里面被建造跟祝福，那个需要不是需要，而是神爱我们，那把我们需要的透过这样的祝福赏赐给我们。好，爱大概有具体的，神的供应，神的保护，当我们无处可投靠的时候，神永远在那里等着我们。神把我们很多需要供应我们，特别是灵里面的需要。当我们在追求很多物质的东西的时候，那神就说，这些如果还没有办法填满，有人在现在可能可以填满，但是希望说有朝一日你会觉得那些填不满，那时候你就会回到神身边。但是我希望那个时间是很短暂的。爱应该很明显，刚刚诗人有具体的例子，然后诗人不只讲爱，他又讲信实。耶和华你的慈爱上于诸天，然后下面说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所以信实就是说，爱可能单纯的，你如果没有办法很全然的去抓到的话，那加到信实，你可能会更具体，或者说那个爱你会觉得说，那神的爱是不是会停止？因为我的不好，神的爱会不会停止？因为我的不顺从，因为我喜欢乱跑，那神的爱是不是会停止？那你又会胡思乱想，人就是喜欢胡思乱想。但是诗人就加了一句话：你的信实达到穹苍。虽然不只讲爱，不是讲怎么照顾供应，把我们抱在胸前保护我们，然后加了一个信实。信实意思就是什么？这个爱是Covenant love， 意思就是说是有约的爱，意思是神是不会毁约的。那神是信实，那爱跟信实加在一起，我们的确据就会更多。因为爱不是短暂的，我们很多的时候爱是冲动，那冲动就没有加上 faithfulness， 因为一下就好了。但神的，如果是神的爱是短暂的话，那就不会成为全缘。所以就那个诗人的感动，把信实，就是神不毁约不改变，神不会说我今天爱你，明天就抽回来吧。所以哥林多前书说，爱是永不止息，因为神的爱加上信实，神又不毁约的，就是我们签约，可是神是不毁约，那这爱就会成为永不止息的全缘，然后才能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根基动力。这圣经的话语。所以我们常常只是想爱，但是感谢神，这里又把这个神的那个守约施慈爱不改变的神把那个加进来。鼓励大家，因为最近就在感受是说，牧者跟弟兄姊妹的爱到底连结，或是说那个长度可以延长多久？最近的感触，比如一个牧者在一个教会牧会，离开那个教会，跟会友的关系，是不是那个爱还存在？那对会友的关心、爱，可是如果发生什么事，那个弟兄姊妹的对牧师的那个感受跟爱，是不是就会因着这样而没有了，或是中断？那我就回过来想，我自己爱弟兄姊妹的心，是不是也会因为环境而减少？那就回到这个中心。神是信实的，那我们是 忠心的。那你把忠心跟爱配合，我们的爱就更能长久。因为每一个爱可能是对神那个约里面说神爱我们，那神说你跟我的约就是你要爱神爱人，那有这个约我们就忠心在这上面，那个爱就更能持久。我是自己从里面就站出来。那最后诗人又加了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，耶和华人民深处你都救护。所以诗人讲爱，诗人讲刚刚讲的那个 faithfulness， 神是信实。那这里他再往下继续思考，就说神不止爱不止信实还有公义。那这公义里面还后面还有一个判断，然后解经学者会有不同的看，就是不同的解释，但是我想就把它不要分别太清楚。那以前我都想说公义是严格，公义就是是非对错标准，那我都以前以为说公义就是比较严格比较那个暗色，你们喜欢画图的那色是比较暗一点点，因为公义嘛。但这里诗人的感受好像不是这样，诗人的感受说你的公义好像高在你的判断如同深渊，意思说你的公义应该是大的，可以看到可以很远就享受到那高山哦。那我再去找一下，那刚刚我的灵修又到以赛亚书哦，我的旧约是现在在读生命记跟以赛亚书，那刚好神就对我说话，说在以赛亚书32:17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大声来读，来，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业必是平稳，直到永远。所以我才把我以前的很久的想法，原来公义看起来比较重的，比较可能是担子哦，是标准是非对错。但是偏偏在这里，以赛亚得到的感动是说，公义其实是带来平安，公义是带来很多在生命里面的根基稳固而不动摇。那我就回过头来思考说，原来公义也是神的祝福。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爱，需要供应。我们需要神是不改变的，那爱就不会中断。但是我们也需要在生命里面是安稳的平稳的，我们有很多世界带来的动荡不安，但是那个生命我们就会受到动摇跟影响。所以诗人的感动，神告诉他说我也是公义的神，但是公义不是带来重担，这公义是带来稳定，那公义带来保护，那因为这个公义，你在解经学者看，这个公义带来神的救赎，意思就是公义跟前面的爱是连结在一起的，那就带出来不一样的看见。所以我们生命，因为在这世上，我们处在这世上，那世上我们知道就会有它的不对的地方，不公平的，因为人离开神，人有罪性，然后这个管理者或是各式各样的产生出来的文化跟那个世界的标准，可能就有不公义的地方。我们需要神的公义，那是不改变的；需要神的标准，那是从古到今都一样的，不会随着环境而变动，那才是我们的根基哦。那神是深渊的神，你去看罗马书，神是不改变的，神是真理，那是公义才有意思哦。如果不是真理带出来的公义，只是片段或是狭窄的公义。所以鼓励大家，基督徒不小心就会落入用自己的公义去判断别人跟判断世界。我们要反省，我再提醒大家，我们常常会落入自己的公义。今天为什么这样，今天是那样，我圣经读了蛮多的，或是我听到的，那我们就会用出来自己的标准去论断别人，论断社会。但是这里鼓励大家，神的公义跟爱是分不开的。那你在你做公义的判断标准，做任何的论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把爱加在这里面？意思说你在劝告别人说我对你好了，里面是有带着爱的成分，那我们自己会知道，神会知道，但是你就在里面调整一下自己，意思就没有办法把公义跟爱分开，那个公义才会带来是平稳，带来是祝福，而不是单纯的拿着宝剑去砍别人或是砍这个世界。鼓励大家， 因为诗人在这里面的提醒，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，我有我自己的标准，你有自己的标准，但是我们都希望带到神面前，让神的公义慢慢的调整我们的公义的程度、方向、方式。我对我孩子也是这样，你们都知道，对我孩子非常严格，以前我是非常非常严格，我如果说什么他们开始要反驳的第一句话，可能我已经不知道想了500句反驳他的，所以孩子就慢慢不想跟我说话。好，那现在就慢慢我在学习，现在已经蛮好的，他们想念我还会打电话给我，然后觉得好像不太一样。那我是学习用神的话语，那加上很多的爱，那跟他们来分享跟沟通。好，结束来看，最近我在送一些家长标杆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， 那其实这里面是中间的一句话，我们都是被神所造的，而且是为了神，就是 by God and for God， 原文是这样。那这牧者 Rick Warren 就这样写，然后直到我们有这样的认知，生命才会有意义。就前面是我们被造是被神造，那是为了神而造，那除非我们有这样的认知，不然我们的生命大概那个意义找不到很清楚明确的意义。那是 Rick Warren 所写的，我就蛮有感动的，蛮有感触的。我们在生命里面很多的追寻，很多的找寻，很多的跌跌撞撞，那要抓住很多可能短暂的东西，那除非跟神连结，不然我们会发现这些努力好像是并不一定会找到那个最深层的意义，应该不说不一定，一定不会找到最深层的意义。这蛮有意思的一句话，那你们可以去看这个标杆人生这本书。所以健康的生命，不一样的生命，其实我读到一句话非常感动，他说其实我们不是要人说你去追求健康的生命，你去追求不一样的生命，因为这是不实际的。我们应该是问自己，问弟兄姊妹，或是问来到这里的人，说你相不相信神是信实，你相不相信神是爱，只有这样才有办法有答案。如果你说很来追寻吧，可是那追寻如果没有跟神连结，怎么会有答案呢？所以这句话就给我很多的提醒，我们在很多很多的时候要把人带到面前，用我们的方法去帮助他，可是最后我们就说让生命更有意义吧，可是我们好像没有把答案给他。除非有神，除非知道神是信实，除非说愿意跟神连结，不然那个连结的根头还是短暂的。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从这句话去提醒自己，这个关怀不能太表面或是短暂，可能是长久生命的关怀。今天这个诗人的诗很有意思哦，虽然只有短暂的六节，那告诉我们神很多的特质，不是全部，但是很多的特质在里面。那刚好咪咪选的那个诗歌里面提到枝子和葡萄树，那就是我们是枝子，要连结，对，不要跑到外面，外面就会枯干哦。连结到树上，就是神，是我们的根源。那我最后是希望大家有神的生命，应该是热爱生命。我最近对一些人说，我希望你们的生命是充满了活力，是很热爱生命的，觉得生命不够用，就是每一天都很丰富。我希望能看到华语很多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热爱生命，充满了 passion。 我最怕看不动了，没有笑容了，然后好像是每天都一样了，我很怕看到你们这样。大家一起来努力，跟神连结，应该是热爱生命，应该是生命是平安活泼，应该是有益。我们一直在讲健康，今年那健康我们已经一样一样的讲，那今天的健康是连结对根头，不要抓到前面第二个 slide 那个根源是错误的，有时候我们就会跑到那里去。那最后的祷告在第十节，就是诗人在最后祷告，那在祷告里面，诗其实原文就是继续不断的供应，或是说把你的慈爱跟刚刚那些都能延长下来。其实原文可能是有那个 prolong， 就是延长下来，就是继续不断的让我们领受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，来， 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。我们的生命其实都很棒的。那么今天的主要的信息是说，最近有一些挑战，我自己或是周围的人。那今天的神的话也透过诗人对我们说，我们的生命跟神连结应该有很多的祝福。那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这样的祝福。思考与行动亲近神，各式各样的方法你可以想得到的。那常常去感受，去数算神的爱。那神的爱你是要去，刚刚讲了，如果你觉得不够具体，你再去具体化。神供应我灵里面的需要，你再把它具体化。我今天有问题，神回答我。我今天难过，来投靠神。我今天 找不到方向，神带领我。那些都是很具体的。那我希望你能找到具体一点。那我自己有自己的具体的经历，那我希望你也有。那减少对人的批评论断，用爱心去劝告或是为他祷告。那真的希望今年2016年他的生命看见享受是不一样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。那现在鼓励大家有个安静的时间，一分钟两分钟也好。诗人的领受感动，你自己得到的提醒跟祝福是什么？跟神求，如果你还不是很具体的话，跟神求。慈悲我们的父神，献上感谢。你是我们的父亲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。父神，你也会把最好的供应给我们。主，也许我们都还是在这个世上，我们要追求的东西。我们要追求健康，要追求更多的人可以肯定我们，追求一些属世的成就。主，这些都是你赏赐的，我们去领受，我们去享受，使我们知道你都喜悦。主，但是也求你提醒我们，这些都不是动力的来源，不是我们生命应该建筑在这些，这些都是过程。透过这些祝福，我们可以祝福别人。透过这些祝福，我们可以不用担心，不用挂虑，全然的把生命让神使用，来服侍神，服侍人。那神，你让我们的根基是稳固的，因为我们的根基是在你的爱、慈悲、怜悯、公义、信实，在你的智慧，在你的真理，在你的主权，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那上面。因此这样，我们生命的泉源就对了方向，本质就是纯洁，就是干净，就是喜乐。因着本质，因着连结，因着我们插对的那个插头是在神你的身上，我们可以享受在你的所到的地方、所在的地方，或是我们所自己所去的地方，或是在圣殿里面，在我们的家中，我们可以享受各样的丰富，物质的丰富、属灵的丰富。神，你让我们的生命先去体会蒙受到祝福是多么的大，因着这样跟人家分享的时候，把我们各式各样的领受可以活出来、见证出来，也可以跟别人一起来数算神你的爱、你的恩典、你的祝福、你的丰富。谢谢你，谢谢你透过今天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让我们的生命尤其在2016年有很多的学习、很多的成长、很多的建造。谢谢天父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